各位的八方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所播送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德明。那听众朋友对的八方老电台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每个人分享每个人知道，请你下班后咱下班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88.net.tw rainbow 小老鼠88.net.tw。在这部一开始先给大家报告一个活动，在4月21号4月21号礼拜14点就是下午2点，在台中台地文教基金会有一个读书会分享，这次呢邀请到前驻日代表柯世凯来跟大家分享他这本新册《台湾认同外交》。以前我们对外交官员的印象都是去国外好像是天高皇帝远，关不住。那在外面就是办 party 啊，请人吃饭啊，是四界搞这样呢，跟他不在做什么代志。啊，甚至呢，还有曾经有代表呢，也跟人家入境随俗了啊，三妻四妾的那抢过来。基本上呢，这外交的人外派去外国，实际上对台湾的外交并没什么帮助。那自从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总统上台了啊。开始外交的方面渐渐哈有在改变，当然一开始爱沿用前期的人，不过后尾啊呢有找一挂人才，无一定因是外交科班出身的，不过呢因拢真有这个心要为台湾做一挂代志，那因咯开始派驻伫外国，啊真正有呐做真侪代志，啊咱伫国内啦，因也无讲，咱唔知其实因做偌侪代志，啊所以啊在听因亲身来讲，才知影讲哦原来。有这么多妹妹哥哥，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我们看一次的外交的突破，他背后到底是又经过多少努力打拼才有办法促成，像说陈总统他那当时常常去办公室访问，那当然中国对陈水扁是非常的不友善，非常打拼在给他打压，那到底后面又又经过什么努力。啊，这嘛有一本册叫《台湾主权甲公势外交》。那伫4月21号啊，咱先来听柯世凯大使亲身来分享台湾认同外交，伫日本因安怎拍拼，不只是柯世凯，含柯夫人嘛，同款做拍拼。你若看了这个册，听过因讲，你才会知影讲，一个有心的总统，伊下骹手自然就有这个动力，会当做代志。啊，真正有这个爱台湾的动力。伊在规心落去做，才有法度有成就。那这个读书会分享呢，伫台中市西区主题街155号6楼之二。台中市西区主题街155号6楼之二。电话是0237237710，0237237710。那希望大家当多多参加来了解咱台湾国际处境，啊，甲遮个人，遮个驻外代表是安怎拍拼，伫为台湾争取主权。再来，咱再关心一个真切身的议题，即摆已经足侪人开始咧紧张啊啦。啊，最近因为这天气变化的关系啊，足侪人感冒，啊，直接嘛呼吁大家爱真注意吼。不管你是健康的还是现在多好在对人流行，都要很注意健康，啊也就是注意预防啦。在公共场所呢，一定要戴口罩，尤其是那种有空调的那种场所，啊，一定要常常洗手，然后呢，不要用手去捏目睭捏鼻子，不要用手接触到你身体这种黏膜的部位。啊，你自己也感冒，那你要自己特别注意，不要去喂给别人。你口罩一定要挂咧，那你的分泌物要妥善处理，能够尽量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因为实在是太多人感冒诶，包括自己啊，我的家人，还有小孩子的同学，还有亲戚，我知道的足侪啊，很可怕。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起码大家应该知影 H7N9 已经爆发出来啊，啊，这就是一款禽流感。啊，别讲，大家嘛知道，这个是对中国爆发出来。啊，禽流感呢，每年拢有。啊，自从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呢，香港也每年都有禽流感的疫情。所以讲，这款的国家，咱台湾跟伊这么密切接触，你觉得好吗？那更不用说统一啦。 有一个德国的医学家叫做鲁道夫·绍菲尔，他是第一个发现白血病的医学家，他捌讲过，医学是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呢，就是大规模的医学。这句话好像连不太起来，怎么讲得这么奇怪哈？政治现在是叫做大规模的医学，在乍听之下呢，你会觉得好奇怪的一句话，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解释？不过呢，你要仔细观察，这十几年来中国的发展啊，你得当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非常非常的鞭辟入里。你对中国政府来讲啊，伊的民主比什么物件拢较重要，所以呢，这个病不是用医学来治疗，而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所以啊，在中国有一个叫做高耀杰医生，他揭露艾滋病村惨况，跟中国官方逼迫病人。不过这样揭露的后果呢，是受到政府的严禁和监视，就是不能再说话啊，要去用监视掉的。所以呢，在2009年，他才经过秘密管道逃去美国。啊，也因为政治凌驾医学呢，所以中国会喝你们牛奶粉里面有塑胶原料三聚氰胺。不过为了2008年的中国奥运避免尴尬，所以这个事件呢，也叫暗砍几个个月，最后造成300,000的婴幼儿破病，6个婴儿死亡。啊，所以呢，也有2009年的 H1N1 猪流感，中国政府因为初期的死亡病例，一直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活动结束后，才开始公布消息。哦，举这个例子来讲，为着要维持伊的这门面的荣耀呢，伊会当暗砍疫情，暗砍事件几啊个月。啊，结果呢，今年2013年的十年前发生什么代志呢？就是SARS 的全球性传染病这个疫潮的10周年。这个在这10周年，中国用什么来让大家纪念？就是用 H7N9 禽流感再度在中国境内爆发。不过游玩同款的中国政府没把生命看作一回事，在2月就开始的疫情，3月初就两个因为 H7N9 感染死亡的案例，啊，这都很低调。为什么要压住？就是因为有全国人大跟中国的新领导人要上台被告假，所以这些都被压住了，等他们上台之后才公开。除了延误疫情的报告，中国政府控制讯息的本能犹原存在。有一个总部以设在美国，这是民间的总部，都是义工因经营的疾病监测系统，叫做 Flu Trackers 的流感追踪。因讲这个网站嘛，最近已经变作是中国网络攻击的目标了。而且微博部落格嘛是有同款的文名，在南京的一个医生吼，伊就公布一个女病患已确诊得到 H7N9， 结果这个消息竟然被删除。那其他中国网友嘛拢同款有这款的遮布。啊，在4年前吼，不是有禽流感疫情爆发过吗？ H5N1 啊，那些东西人家在分析中国会是禽流感流行病的不定时炸弹，而且呢有可能会变成世界大流行的震央。而那时候归类的这些因素，到现在回头再来看，实在是没完忘人啊。啊，主要原因有三行。第一行，中国的家禽口数啊是全世界上最多，而且很多的鸡也是被饲在跟人很外的地方，这款好像饲在后院这款鸡条的疾病控制比这款商业式的鸡场还更困难，像那种家庭式的养鸡场。第二，中国很多年来都对家禽做疫苗接种，那对突变性高的病毒呢，疫苗最好是在其他控制方法都不好的时候才暂时来使用，它不应该是习惯性的使用，因为习惯性的使用疫苗才会鼓励病毒做更快的变化，就是基因的改变。那这些疫苗可能才能提供部分的免疫力，不过没法保护禽类不受感染，所以有可能啊 在家禽去用感染的，不过它没有发生临床症状。那这些鸟类就是病毒的带源者，那他们会把这些病毒散播出去，会排毒，就是说它会排便嘛，那也粪便里面的病毒就会当传给其他的宿主，包括人类在内哦。这是中国一对在疾病的管控方式啊，习惯性的使用疫苗。那第三，中国政府对任何因认为会伤害因的民主的代志，总是习惯性的掩盖事实，一直到无法度去暗砍嘛，纸包不住火了，才安尼无情无愿的承认。啊，这款的拖延啊，对任何的问题甲传染病预防啊控制，就是上盖可怕的致命伤。就一个德国的流感病毒学家，伊就讲过，如果你若有空嘴，你是要甲伊现落开，甲伊清理清气，还是怎甲伊包起来？等甲伊烂去，所以就这三点：习惯性的掩盖事实，习惯性的使用疫苗，啊个因为养殖家禽的方式、个密度、个数量，使得中国会变作一个禽流感疫情的镇央。那即马 H7N9 的疫情浮出台面，啊个无真久，啊个有足侪问题，也唔知影咧。比方说，自然宿主的辨认呐、啊。病毒突变到底是伫多一个动物体来发生诶？那在这里呢，就要提供大家一些注意事项哈。有一部分可以比较放心的是讲，即马到目前为止，阿哥无 H7N9 人传人的证据。过来呢，也预防方式跟其他流感病毒一样哈，就是用杀蚊加温水啊，或者是含有酒精的清洁剂。较接洗手诶，啊，较卖蒙家己诶嘴甲鼻呀咧，啊，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D， 啊，给爬瓜子，提高你呼吸道的免疫力。我最近哈，常常在落雨，然后不下雨，湿度也高，不然就阴阴的，这个对疫情实在不怎么好。啊，多晒太阳，有足够的维他命 D， 提高呼吸道的免疫力。爱常常啉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因为你身体脱水的时阵呢，呼吸道的黏膜表面会变较打锁。它就少了黏膜分泌物中的杀菌物质，病毒会更加容易附着在细胞表面造成感染。啊，里面讲讲鸡卵鸡也袂食哩啦，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把它弄干净，然后要煮熟，这样就好了。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报告，有一挂知名的流感疫苗制造厂的实验室的初步测试结果呢，显示有两种疫苗对这新流感病毒株的初期感染无抑制的好个。那按小先的休息的部分来说，那对这个病呢，但他无法都将阿贝部分呢，就说他们 H5N1B 搞 H7N9 的禽类呢，是属于低病原性的流感病毒，更容易变成隐形的传染。就是说这家禽啊，这些禽类已经被感染了，不过无症状出来，顶多是产蛋量降低，那你就会疏于注意嘛，那就会使得疫情更难追踪。啊，马克林走行够卡贼无恙。再来呢，以突变出现的方式也可不清脆，但是它的基因序列的分析已经分析有一些特定的突变，让这个病毒变得更适应于哺乳动物哦，这是比较不乐见的消息。上明显的是说鸟类的体温较高，禽流感这个病毒一般都适于高温的环境，不过很显然的新型的 H7N9 已经可以在体温较低的人类做有效的繁殖哦。那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目前是14个确诊，6个人死亡，这是4月6号之前的讯息了哈。14个人确诊，6个人死亡，所以死亡率是非常的高，不过也许因为中国以初期隐瞒造成了人民疏忽，所以就医时间太晚，而且说有更多的病例没有被通告跟确诊，而造成这个惊人的死亡率。所以呢，在资讯还没有更透明化之前，无法度确实的判断 H7N9 禽流感对全世界威胁的多高。那目前为止啊，全世界也无针对 H7N9 的疫苗。那这里面最爱的是中国政府啊，爱秉烛的态度，因为这有太多的经验了。东宁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了后，中国改 CNN 有线电视讲，已经有三个国家部长辞职了，而且政府已经 进行调查，不论是下面两个这领导人绳之以法，但是我们迫切需要保护中国制造的品牌。那以上这些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呢，说完了，那开始担心咱台湾啊。安怎讲呢？台湾离中国无介远，台湾海峡无真宽，再加上现在这个政府对中国的人事物几乎是不设防，中国农产品都已经入来台湾了，这问题不一定会造成 H7N9 禽流感波及台湾。不过以这个政府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说世事难料，他没办法处理，他就给你唠一句世事难料。那这款的态度是咱台湾人上盖出来的所在。以上是我们在外面看这个禽流感，那现在我们对来宾来看禽流感，中国高级兽医专家亲身说的 H7N9 的内情，中国 H7N9 禽流感疫情的扩大，一直到7号为止呢，有21个人感染，6个人死亡，比进行4月6号之前的讯息呢，又多了更多的感染例子。那这个 H7N9也病毒来源不明，传播途径不清，所以没办法排除更大范围内检出的可能性。那这个 H7N9 来势汹汹，中共呢，也是严格的控制报道疫情的进展哦。那这位高级的兽医专家林泰华，这不是他的真名了哈，伊做惊去用算小嘛，所以不法度用真正名，在中国是不法度讲真话。那一个说，其实对去年12月开始啊，家禽中的一直流行着禽流感，啊，现在是对东部向西部蔓延，环境炸的气候污染起啊，大气也成了禽流感病毒库，连空气也都在传播了，最后导致人被感染，这是十几年来看到上最严重的一遍。可是因为政府当局还没有承认这段时间，因中国国内爆发禽流感， 其实已经流行几啊个月去啊。一直到四月初七啊，上海市也新确诊病例就有两个人感染 H7N9， 然后安徽有一例。那这些确诊病例呢，分布在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啊，目前疫情还在散发状态。那讲这个呢，中共的农业部首席兽医余康正伊嘛讲，从家禽啊鸽子中分离到的 H7N9 禽流感病毒是一款全新的病毒，跟人身躯内边分离到的病毒高度同源。那这位兽医专家林泰华也讲啊，数十年来伊跟家禽养殖户拢有密切往来，伊表示啊，伫中国低致病性禽流感就是常常发生，而高致命性呢也是常局部发生，今天在这爆发，明天在那爆发、这是常常有的事情。而 H7N9 的爆发是多年来演变的结果，对去年在一月底开始啊，禽流感就开始从东边向西南延伸，包括河南、山西、陕西，一直到四川的死鸭事件，几乎是流行性的爆发。那些家禽已经大量的死亡了。对去年十一月底开始哦，伊讲上个严重应该是去年的四五月份，那就是高致命性的局部爆发了。第十家庄不换，然后死亡率高达80%。一般病情发作到结束，差不多要两三个月来处理，处理一部分，治疗一部分，淘汰一部分，大家都点点都在讲，也没报道。最先的是自己承担损失，这些养殖业者呢，自己承担了这部分的损失。你看死亡率高达 80%， 这损失非常的多，不过政府没办法说，那当然也就只能自己吞下这个损失了。啊，根据 BBC 的报道，卫生专家警告，目前在中国的 H7N9 病毒似乎已经变异，应该真小心嘛。来自香港、美国一家日本等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对中国提供的 H7N9 病毒进行研究后，表示说变异后的病毒似乎更容易传染人类，大家小心变成动物传人了。那林泰华也表示说，现在人已经感染 H7N9 禽流感的案件，当局呢也是没法度暗卡嘛再公开来承认，但是呢要注意的数据有出入，他说人传人的机会应该非常的大，因为主要是通过空气的散播，这个病毒污染环境、空气还有飞沫里一定有携带病毒，你若呼吸的时候吸到这个病原体，吸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发病，你抵抗力强的会当躲过，你抵抗力差你就发病。而现在这种新的病毒是连疫苗都没有的，他说在上海发生的这个病原一定也是禽类感染人后才有染空气，最后感染到人一定是这传播途径。啊，近前呢雾霾天气比较厉害，也是促成传播的诱因。近前啊，那不是说有看到报道中国的江里面有很多的死猪死鸭什么的，他就说到过去一个月来中国很多地方的水域出现了死猪死鸭，一直到三月末呢至少有两万只的死猪跟数万只的死鸭出现在中国的水域。那最近又出现致人于死的病毒，那死猪死鸭跟死人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引起民众的关心跟担心。那这方面呢，中国官方曾经多次的否认黄浦江漂浮的死猪死于瘟疫，这么大一条的江上漂满了死猪，这一起这不寻常的代际，可是呢他中国的官方竟然还可以否认这是瘟疫造成的。那这的网友在讲，要黄浦江爱改名改这猪江啊，因为上面充满了死猪。 那上海黄浦乡出现就万家西迪亚洪波阿北鬼气，四月六号，江苏常州地区又传出八卦家尸体已经腐烂的石珠被丢在前黄河道内。啊，上海甲江苏拢有这个人类禽流感的疫情传出哦。那这个常州这地方的腐烂的死猪呢，污染这个水域长达50到70公尺。啊，因研判已经好像逃蛋一段时间啦。这兽医伊就讲，黄浦江的死猪一定是疫情致死的，是规批规批死的。啊，政府管了真严。更不被帮助养殖户来处理。那西迪亚因为关了严，没塞进去，所以呢，养殖户只好把它扔到江里面。一怀疑啊，死猪跟狼耳病口蹄疫这类有关系。不过官方唔敢报道口蹄疫，因为口蹄疫进前传染了非常的厉害。伊讲流行病毒一般有一个特点，病原呢先潜伏，潜伏到一定程度的。爆发高峰期，最后结束期。啊，一边死很侪猪啊，一定跟过年前的口蹄疫有关系，造成大量的死亡。最后等去江内面，才予注意到。以往啊，百姓是拢偷偷啊怎啊甲卖去吼，就是人讲迄病死猪啊，也卖到市场去啊。啊，卖掉。啊，人食去啊，无看到啊。不过今年袂使卖啊，所以养殖户呢就乌白蛋啊。而这个漂浮着上万头死猪的黄浦江啊，是上海市饮用水的取水水源。啊，尽管水源已经污染成这样了，饮用水的卫生已经让人非常的烦恼啊。不过上海当局要跟咧反复的宣传。这个浸泡过死猪的水源，水质依然十分的安全，没有受到不良的影响。你讲这款话读了镜头，听了相信，其他人拢未相信。水源水质一定会污染的，政府安尼讲，百姓敢得相信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啊，刘增耀一马一直呼吁，因当局得爱注意禽流感。不过都没人来重视，一直微博上一直说卖个骗啦，没有疫情哪能有死那么多的猪。经过30年盲目发展，中国的养殖环境早就破坏了，已经成为世界畜禽病毒库。每年入冬开春的口蹄疫、禽流感、新城疫都在发生。新城疫这个我还没听过呢，有谁过问过？农马是老百姓默默的承受损失，黄浦江的死猪是老百姓用行动跟事实证明给公众看。一个咧暗看虾米会，一个咧乌白讲虾米会。过年前到即嘛，禽流感拢一直在流行，都没有停过。那关于黄浦江漂浮的死猪的这个部分来源，浙江省嘉兴市。这个企业顾企定安怎讲呢？这个副市长叫赵树海哈，跟台湾一个赵树海同名。伊讲经过分析调查了啊，发现大部分的死猪啊拢是猪啊囝，死半个月以上啊，因认为啊是因为无法度躲过寒流，所以死去的。这兽医啊他就反驳了，中国养殖户啊已经饲几啊十年啊，因敢连一点啊常识拢无吗？因开遐尼啊侪钱，在饲只猪啊，那会讲，互因去寒死，还是互因去热死，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即饲猪啊，互的水准无低到即个程度，饲一批鸡啊，拢爱投资几啊十万，互伊寒死，互伊热死，够可能。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师刘增耀，伊嘛伫即个微博顶面讲。农业部的同志啊，中国的行政主管会当卖过安尼欺骗人民啊？未？年前的鸡啊、猪啊、鸭啊，大量的死亡，那有可能是寒死啊，是密度大热死的。我创这行的，我用人头来担保，这段时间有的地区鸡啊都已经发生禽流感啊，卖个骗人啊！而且血清检测嘛，已经证实了。以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的南河中，民众发现 多者多者死啊，据统计有一千只的死啊，从征地差不多五六十个编织袋里面。根据腐烂程度来推测，讲只的死啊已经死足侪公啊，而且已经变臭啊。那么网友的讲啊，这个南河啊，嘛爱改名，改做鸭绿江啊，鸭子都绿了。刘真爱的讲，四川的官员鸭子大量死亡，一定是禽流感造成的，绝对不是密度大引起的。新年前到现在的部分地区爆发的禽流感，低致病跟高致病的都有，还有新成疫混感的，这是没人关心娘娘。做官跟他过夜乌纱布啊，那在关百姓死亡啊。对去年底到今啊，鸡啊嘛爆发禽流感，上严重的地方是河南、山西、陕西等等的所在。过年前啊，大部分都是 H9 为主，过年后又出现了 H5， 甚至发生了禽流感跟新成疫混合感染。林泰华说，肉鸡啊几乎是每一批都发生啊，尤其是生两鸡啊，死上盖厉害，产蛋量大幅下降，一天几十只、九百只安尼死，而且数量还是往上升，以前无安尼死过，饲两三千只，一天死四五十只，严重的死百外只，一天的损失三千外块，五天就是一万块。饲鸡的人有偌济钱通去损失，几十年欠落来钱，拢安尼无去呢？啊，陕西的鸡啊，死亡甲淘汰的嘛，大概有50%左右，饲十万只，剩五万只。啊，那安尼，即破病的鸡啊，一定是紧袂去市场顶管，减少伊的损失，一定拢互人食去啊！这个环境就已经变这样子了。陕西呢？2000多万只的鸡啊，即卖当存700-800万都袂歹啊！伊讲20年来，也阁毋捌看过即款的状况，今年死了非常的厉害。啊，4月4号，上海区的那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发现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的鸽子，啊，只鸽子感染的病毒甲最近的熊害江苏、浙江甲安徽所在发现的人类的感染的 H7N9 的病毒高度同源，所以中国呢第六日期的开始暂停活禽交易，并关闭活禽市场。然后当局就在微博公布，公已经将发现 H7N9 病毒的批发市场内的20000余只活禽全部都杀了。其实看到这个也蛮难过的哈，这给要起来也很无辜，真的是杀孽很重啊。最好是不要吃肉，不然至少也要减吃，这不管是对人自己还是对环境都是很好的。过度的消费肉类已经造成地球跟人类非常大的伤害。林太华说，无论是猪、鸡、鸭发生禽流感，政府一定是不愿意这款的消息扩散的，按照国际惯例必须要传播给台西的。不过如果要传播台时是台北料的，那是几百亿、几千亿只都要给销毁，全部封杀是不可能的，要用多少钱去台。现在的兽医站几乎都全部倒闭，都是瘫痪一样，没人管，弄得不应该给的代志。然后当局呢，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漏洞很多，最后民投注的资源都没搞，实际性防控跟现实脱节得很厉害。农业部每年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疫苗是免钱送给农户，不过到了农户呢，连用都没有用，因为政府那个东西品质各方面老百姓无法度信任，到尾啊无什么用，就该等一下。所以说，你政府失信于人民，最后人民没办法相信政府，结果的三省问题。在4月6日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关于 H7N9 的消息的时候，在看的时阵，你嘛要有一个认知哦，因为中国的中宣部已经下令，在媒体报道人类感染 H7N9 的禽流感的时候，袂使使用 自己采访的稿件，必须要转发新华社的稿件。所以关于这个疫情呢，它已经变成一言堂了，而且是经过修饰的。所以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更要小心的判别了。所以这款的政府，咱堪咪签一个法，咱进口因的农产品，啊，咱和因的人入来，堪咪这样大的交流，我们到底能不能信得过他？我们跟他们签的条约，能够信得过他吗？这个共同打击犯罪，打击到现在，大咖都无法度把他抓回来，底下变成缴税大户，根本就知道他在哪里。那哥，那也无法度引渡回台，像这个陈友豪，啊，都抓一些细咖的，签这条约有用吗？咱进行共轨，那你国安已经出现大漏洞了，中国不该来的人都来了，那你说禽流感这种还没发病就具有传染力的病毒，是不是也已经带来台湾了？那依照马政府马团队因为处理台积的风险，真的又如他们所说的四个字，要自求多福。可是我们只能这样子吗？要赶换掉啦，别再叫人家消极啊，你刚告诉的说，啊，我也没办法，没办法，谁要被算赢？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选票，都可以投，欸，是当家做主的时候了，啊，发挥得到勇气啊。分享一篇文章，伊讲2011年是妖怪年，2012年是魔鬼年，2013年是行劫年，就是今年行劫年，火气炎炎，人心浮动，有足侪不可思议的代志会发生。凡是有天命的人，拢会秉承天意，展现得到勇气，站出来发挥家己的能力。人心受歹啊！恶劫蔓延，今夜血团震后，生活的禽流感，其他的世纪型新的变种的病毒，天气异常，动物欢迎，微弱的享受造成空气、水、土地污染，人类面临生存的严格考验。所以咱知影，搁刷来这大环境。 会真歹，有真济代志会发生，威胁着咱人的性命。阿爸安怎做？伊讲，那当修爱保持平静，谨言慎行，怕变心灵建设，致力圣善活动。那不是同修呢？上无爱发挥得的勇气啊！唔好阁求伫个厝内讲，阿爸要安怎？我也无法度啊！我个人太渺小啊！每一项代志的成就，不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共同成就出来的吗？个人怎么会太渺小？是你有心要做，无心要做呢？不是求伫个厝内看别人去奋斗、去打拼、去加下楼，啊，等着享受这些成果。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啊！当健体会当发扬起来的时阵，才有法度拍散这邪魔妖道。那健体是用来培养的，信用对随二十八台湾神，读因所颁布的圣经，你若有心，健体就会当培养起来。这嘛不是干咧救别人尔，嘛是咧救家己。培养健体，对了解。二十八的历史，二十八台湾神的故事开始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是非常感动的故事，啊，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啊，这个故事是现代的故事，是还在进行的。故事是一个奥地利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她爸爸是奥地利人，这个囡仔也是在奥地利出世的，不过她的母亲呢是台湾人。故乡是台湾，所以伊对几千公里外迄个福尔摩沙这个国家冒真深的感情。这个十岁的囡仔，常常伫学校会当着霸凌的代志，主要的是伊无被红叫做中国人。他身上有一半的台湾血统，使得他必须要面对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小孩的嘲笑跟挑衅。你哥一对幼稚园的开始，很称职的。为伊个妈妈的故乡做国民外交，所以呢，伊毋是一个温室的花朵，伊比一般囡仔搁较勇敢，而且了不起的是，虽然因个爸爸妈妈拢感觉真唔甘，毋过因并无因为安尼怎叫囡仔伫学校唔好惹是生非，爱点点嘛袂教训伊讲，你太泛政治化了，反而他们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因为一公应该共而为做健康的代际，这是这个故事的前提。那故事来了，公这学期学校的课程和囡仔在班上做报告，伊呢准备要介绍伊妈妈的故乡台湾，而这个决定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而且已经跟其家己的想法，所以伊甲因爸爸妈妈就做伙伫电脑头前啊，选足侪相片。一挂是伊以前去台湾的时翕的，相片内面有玉山、阳明山、硫磺地热、台湾的乌云、麦芽、花、太鲁阁、鸭柳、北海花、昆丁、高雄港、地黄、南投的地动博物馆、甲原住民的服装、毛高铁、毛美丽岛站、毛雅琪啊、龙山寺，还有台北的101大楼。阿爷海报上面也有代表台湾的 challenge。小女孩的妈妈讲无法度啊，等到我安内再当区分，咱看中国的无同款啊，所以国不离疆的用这个机啊吧。虽然咱无真同意这个机啊，那么这个勇敢的十岁小女孩就要去班上，这之前写的哈，就说明天就要去班上用这些照片来介绍美丽的福尔摩沙了。可是真不行哎。刚出刊的奥地利教育部发行给学龄儿童的期刊 TRIO 在2013年3月版的第11页上面，竟然把台北的101标示为中国的摩天大楼。这是一本发给学校跟每一个教师跟学生的儿童杂志，可想而知，这对小女孩跟她家人而言是多大的打击跟失望。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说我也没法度，不被安葬，有其女必有其母。小女孩的妈妈立刻用德文撰写抗议信函到奥地利的教育部抗议，也在网络上呼吁其他关心台湾的人士一起响应。因为小女孩的海报上面有101的照片，因为妈妈特别跟学校的导师呢，就好过 讲即个期刊错误的严重性，伊嘛 email 和班上的其他的家长，结果这样一来呢，伊在唔知台湾哪人，这下子不知道也很难了。那除了安内吉娃呢，因为网络的力量啊，无远弗届、啊，台湾的几个老师伊的相应即个行动，趁机在国中一年级的电脑课中，让孩子们学习如何使用电子邮件，把进行国家认同的教育。根据这位老师的报告，非常有建议感的学生竟兴奋地送出了超过百封的 email， 大概已经把奥地利教育部的信箱给塞爆了吧。因为这个小女孩，因为有她的爸爸跟妈妈的根基，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上一课重要的公民课，宽裕和尊严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只有坚持主张的人才有法度得到其他的人的尊敬。祝福这个可爱的孩子明天在学校的台湾报告会当成功。然后呢，作者多多罗他有附注写说，真正这来自奥地利的小故事，让我们当深深的思考台湾那个外交授课国防也授兵的马通团，除了话口号甲人民作对以外，还阁会晓啥货？根本就无法度跟这个十岁查某囡仔一支头毛来相比啊！这是四月四号的文章。然后呢，后来有后续的发展，这个小女孩为台湾证明成功了，他们已经收到了 TRIO 这个期刊的回复了。他回复说，我们非常高兴并谢谢您对 TRIO 的来函指教。 TRIO 的团队在世界高楼主题里把中国跟台湾的定位弄错，真是十万分的遗憾跟抱歉。本人有来自台湾的朋友，当然了解中国跟台湾是两个主权不同的国家。我们将会在下一期今年10月号 TRIO 里刊登错误启示，我们请求各位的原谅并接受我们的致歉，希望您未来能继续阅读与支持 TRIO。 他的主编发了这样一封信，所以目前呢，他们也发函去向这个主编来致谢，同时呢，也请求他们先在网络上面刊登更正启示，然后十月刊的时候再从杂志上做正式的声明。因为大概十月已经很久，几个月以后，这影响太大了，所以应该要先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做更正，这也是很重要的。真的，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主权、自己的尊严，要自己去争取。如果你若求在那处理，一直在讲，啊，无要安怎，我嘛无法度，安尼什么代志都无法度改变。咱的外交碰到这个马英九，他再努力都去了了去。甚至乎别个国家一直认为讲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前陈前总统一向要过来要打开台湾国际上的僵局，这种努力，从讥笑这烽火外交，其实这是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是应该爱做的代志。因无去怪中国自己打压台湾、欺负台湾，却反而来替中国打压自己的总统。那现在寡高修兵，因讲诶，其实这不是什么兵不兵，这只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为国人争取权益。那教育寡高修兵诶，做坏了后，我们的外交一样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国际的封锁，那反而呢，让台湾更锁进中国里面。如果认为马英九这款做法是对台湾有利的，嘛应该爱请了吧。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吼，进前有讲要甲大家分享这个台湾主权与公事外交这本册啊，那么我们可能又必须要延后到下一次咯。啊，看陈前总统呢，伊早是安怎的拼外交的，安怎的打拼的突破中国的封锁，打拼的向世界展示咱的主权甲咱的决心。今日这篇十岁囡仔的故事。好，让咱讲，只有你自重的时候，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外交修兵绝对不是一个自重的方式。目前这个政府的做法叫做丧权辱国，起码做外交，该爱靠咱家己啊，免阁五忙马英九啊，这个总统无迄个心呐、啊。 从台湾文教基金会就和日本的朋友发展了很好的友谊出来，他在台湾圣山找到日本人八田与伊的故事，人家知道说原来有这个人，他在台湾做这样的伟大的事情，有台湾人这样尊敬他，因为每一年都来台湾都来圣山对书，我们机关也是都先困很热情的跟他交代，让他像回到家的一样，甚至今年应该上过50张的樱花被我们剪，只因为有听到志工说到这里如果种一些樱花也很棒，就这样子就决心要送我们樱花了。那这种互动的过程其实都很自然，没有任何的利益的算计，只有诚心跟诚意，那这就是最该感动人的。你看他们听到的这句话，三天之后樱花树就送到了，你看我们民间交流好路这样好，虽然我们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不过在民间我们的交流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的父母对中国来的，他的祖国是中国的马英九，不应该是积极的对中国开放而已，不应该积极的把台湾推向中国，他总是忘记他自己还是一个号称总统的人，跟他在做中国的媳妇啊，赶快，这款人不配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也够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